与许字生亲，陈国武平人。祖父于今担任郡县狱吏，断案公平，务求宽恕。每年冬季上报案件时，常常流泪跟随。曾说，东海愚公修建高大礼门，而其子于定国最终官至丞相。我断案60年，虽不及愚公，也差不多了。子孙何必不能做九卿呢？因此给于许取字生亲。于许12岁时能通晓尚书，早年丧父，孝顺地奉养祖母。县里举荐他为顺孙，国相认为他很奇特，想让他做官吏。于许推辞说，祖母90岁，没有我就无法奉养。国相于是作罢。后来祖母去世，扶丧期满，被征召到太尉李修府中，被任命为郎中。永初4年，羌胡反叛，残害滨州、凉州。大将军邓志认为军役耗费巨大，事情难以兼顾，想放弃凉州，集中力量对付北边，于是召集公卿商议。邓志说，好比衣服破了，用一件来补另一件，还有一件是完整的，如果不这样，两件都保不住。议论的人都赞同。于许听说后，就对李修说，我听说公卿决定要放弃滨州，依我愚见，看不出他的好处。先帝开拓疆土，辛劳后才安定，现在却害怕小费用，完全抛弃他。凉州既然放弃，就以三府为边塞。三府作为边塞，那么皇家园林就暴露在外，这是非常不可行的。谚语说，关西出将，关东出相。看凉州人习武勇敢，确实超过其他州。现在羌胡不敢进入占据三府，成为心腹之患的原因，是因为凉州在后面的缘故。当地百姓之所以能冲锋陷阵，没有回头之心，是因为他们臣属于汉朝。如果放弃那个地区，迁徙那里的百姓，百姓安于故土，不愿迁移，一定会产生异心。假如英雄豪杰聚集，卷土东来，即使有孟奔、夏玉那样的勇士当士兵，姜太公那样的将领，恐怕也抵挡不住。议论的人用补益来做比喻，还有完整的，我担心就像毒疮侵蚀一样，没有止境。放弃不是好计策。李修说，我没想到这一点，没有你的话，差点败坏国家大事。那么计策应该怎么定？于许说，现在凉州动荡，人心不安，我担心突然有非常事变，应该命令四府九卿各自征召凉州数人，他们的州牧、郡守、县令、县长的子弟都授予散官，对外用来劝勉报答他们的功劳，对内用来控制，防止他们搞阴谋。李修认为他的话很好，再次召集四府商议，都听从了于许的建议。于是征召凉州豪杰为属官，任命州郡官吏的子弟为郎官，来安抚他们。邓志兄弟因为于许反对他们的建议，因此不满，想用法律重伤于许。后来朝歌贼人宁纪等数千人攻打杀害官吏，聚集多年，州郡不能禁止，于是任命于许为朝歌县长。老朋友都来慰问于许说，去朝歌怎么这么倒霉。于许笑着说，志向不求容易，做事不必艰难，是做臣子的职责。不遇到盘根错节，怎么分辨利器呢？刚到任时拜见河内太守马棱。马棱勉励他说，你是个儒生，应该在朝廷谋划，反而到朝歌吗？于许说，刚被任命时士大夫都来慰问勉励，凭我看来知道他们无能为力。朝歌是韩魏交界之地，背靠太行山，面临黄河，离敖仓百里，而青州、冀州流亡百姓数以万计，贼人不知开仓招众，抢劫府库兵器，据守城高，切断天下右臂，这不足忧虑。现在他们人数刚盛，难以争锋，用兵不厌权谋，希望放宽控制，不要有什么拘束罢了。等到上任，设立三科招募壮士，从属吏以下各自推举所知，其中抢劫的为上等，伤人的、偷盗的次一等，穿丧服不经营家业的最下等。收得100多人，于许设宴招待，全部赦免他们的罪，让他们混入贼中，引诱贼人抢劫，于是埋伏士兵等待，杀了数百贼人。又秘密派遣会缝纫的穷人去给贼人做衣服，用彩色线缝在衣襟上做标记，有出入市集的官吏就抓获他们。贼人因此惊恐离散，都称他为神明，升任淮县县令。后来羌人侵犯武都，邓太后认为于许有将帅谋略， 升任武都太守，在嘉德殿召见他，后加赏赐。羌人于是率众数千，在陈仓小谷拦截于许，于许立即停军不进，并扬言上书请求援兵，等援军到了再出发。羌人听说后，就分兵抢劫临县。于许趁他们兵力分散，日夜行军，兼程100多里，命令将士各做2个灶，每天增加1倍，羌人不敢逼近。有人问，孙膑减灶而您增灶，兵法说每天行军不超过30里，以防意外，现在却走将近200里。于许说，敌兵多，我们的兵力少，慢走容易被追上，快进则他们摸不清底细，敌人见我们的灶每天增加，一定以为郡兵来接应，人多行动快，他们一定害怕追赶我。孙膑示弱，我现在示强是因为形势不同。到郡后兵力不满3000，而羌人有1万多，围攻赤亭几十天。于许就命令军中强弩不要发射，而悄悄发射小弩。羌人以为箭力弱射不到，集中兵力猛攻。于许于是用20具强弩共射1人，发射没有不中的，羌人大惊撤退。于许趁机出城奋力攻击，杀伤很多。第二天全部摆出士兵，让他们从东门出北门进，更换衣服，来回几圈。羌人不知他的兵力，互相惊恐骚动。于许估计贼人将要退走，就秘密派遣500多人在浅水处设伏，等候他们的退路。贼人果然大奔，趁机掩杀，大破贼众，斩杀俘获很多，贼人因此败散，向南进入益州。于许于是勘察地势，修筑营垒180所，召回流亡百姓，赈济穷人，郡中于是安定。先前运粮道路艰险，舟车不通，靠驴马负载，运费5倍才能运到1份。于许就亲自带领将士巡视山谷，从举道下边几十里中都烧石砍树，开凿漕运船道，用故宫费用招募工人，于是水运畅通，每年节省4000多万。于许刚到郡时只有1万户，等到安抚聚合荒余百姓，召回流散人员，2-3年间增加到4万多户，盐米丰足，价廉是以前的10倍。因犯法被免职，永建元年接替陈禅任司隶校尉。几个月间，弹劾太傅冯时、太尉刘熙、中常侍陈黄、陈炳、孟生、李润等人百官侧目而视，称他为苛刻。三公弹劾于许在盛夏多拘押无辜，成为官吏百姓的祸患。于许上书为自己辩护说，法令禁令是风俗的提防，刑罚是人的缰绳配头，现在州说委托郡，郡说委托县，互相推脱，百姓怨恨困穷，以苟且容身为贤，以尽节为愚。我所揭发的赃罪不止1件，三公府怕被我弹劾，于是加我诬陷之罪，我将跟从史玉去死，用尸体来觐见。顺德看了他的奏章，于是因此免去司空逃遁的职务。当时中常侍张房仗势弄权，每次请托受贿，于许就查办他，而多次被搁置不报。于许不胜愤怒，就自己把自己绑起来到廷尉，上奏说从前孝安皇帝任用樊峰，于是扰乱嫡统，几乎亡国，现在张房又玩弄权柄，国家祸患将再次到来，我不忍与张房同朝，仅自负上报，不要让我重蹈杨震的覆辙。奏书呈上，张房流着泪向皇帝诉说，于许被判到左校服劳役，张房一定要害死他，2天之内轮番拷问四狱，狱吏劝于许自杀，于许说宁可服刀而死，让远近皆知。宦官孙成、张贤等知道于许因中获罪，于是相继上奏求见。孙成说，陛下开始和我们共事时常痛恨奸臣，知道他们会倾覆国家，现在即位后又自己这样做，怎么能非议先帝呢？司隶校尉于许为陛下尽忠，却被拘禁，常侍张房赃罪明确，反而陷害忠良，现在克星守住羽林星，占卜说宫中有奸臣，应该急速收捕张房宋玉，以消除天变，下诏放出于许归还应受。当时张房站在皇帝身后，孙成就呵斥张房说，奸臣张房怎么不下殿，张房不得已快步走到东厢。孙成说，陛下赶紧收捕张房，不要让他向乳母求情。皇帝问各位尚书 尚书贾朗一向与张房交好，证明于许有罪。皇帝犹豫了，对孙成说，暂且出去，我正在考虑。于是于许的儿子予以和门生100多人举着旗帜等候中常侍高范的车子，叩头流血，诉说冤枉。高范就进去报告，张房被流放边境，贾朗等6人或死或贬，当天赦免放出于许。孙成又上书陈述于许有大功，言辞非常恳切激烈。皇帝感悟，又征召任命他为议郎。几天后升任尚书仆射。这时掌吏2000担允许百姓被处罚者交纳赎金，称为1钱，假托为穷人储备，而郡守县令因此聚敛。允许尚书说，元年以来贫苦百姓纷纷上报掌吏收受100万以上钱财的喧嚷不绝，处罚官吏乃至数千万，而三公刺史很少举报。查考永平张和年间，周郡用走卒钱借贷给穷人，司空弹劾查办，周和郡县都因此被免职罢黜。现在应该遵循钱贷典制，废除临时措施。于是皇帝下诏将于许的奏章发下，严厉责备周郡，处罚赎钱的法令从此停止。先前宁阳主簿到朝廷诉告他的县令冤枉，积累6-7年不审理。主簿于是上书说，我是陛下的儿子，陛下是我的父亲，我的奏章上了100次终不见审理，我难道要到北方向单于告怨吗？皇帝大怒，把奏章拿给尚书看，尚书于是弹劾他大逆不道。于许反驳说，主簿所送是君父之愿，100次尚书不答是有司的过错，愚蠢之人不值得多杀。皇帝采纳了于许的话，只是打了他一顿。于许于是对各尚书说，小人有怨，不远千里割断头发，刻伤肌肤，到朝廷告状，而不为他审理，难道是臣下的道义吗？你们和卓立有什么亲？和怨人有什么仇？听到的人都惭愧。于许又上言，台郎是显要官职，是仕途的通常阶梯，现在有时一郡7-8个，有时1州没有，应该使分配均匀，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，以及各种奏议多被采纳使用。于许喜欢弹劾检举，毫不宽容，多次因此得罪权贵外戚，于是9次被谴责拷问，3次遭受刑罚，而刚正的性格至老不屈。永和初年升任尚书令，因公事去官，朝廷思念他的忠诚，又征召他，恰逢去世。临终时对儿子愚公说，我侍奉君主以正直之道，自己行事没有惭愧之处，所悔恨的是在朝歌县长任上杀了数百贼人，其中怎能没有冤枉的。从此20多年家中人口不增加1人，这是获罪于天啊。愚公有杰出才能，官至上党太守。父谢字南荣，北地灵州人，本自幼起仰慕南荣，3次吟诵白圭，于是改字，身高8尺，有威严的容貌。年少时拜太尉刘宽为师，2次被举荐孝廉，听说举荐他的郡将去世，就弃官扶丧。后来任护军司马，与左中郎将黄甫松一起讨伐贼人张角。傅谢一向痛恨宦官，出发后于是上书说，我听说天下的祸患不来自外部，都从内部兴起，因此虞舜升朝，先除掉4凶，然后任用16相，说明恶人不除掉，善人无法禁用。现在张角起于赵，为黄金乱于6州，这都是祸患起于内部，而灾害延及4海。我受军事重任，奉命讨伐，刚到颍川，战无不胜。黄金虽然强盛，不足为朝廷忧虑。我所害怕的在于治水不从源头开始，末流会更加扩大。陛下仁德宽容，多所不忍，所以宦官弄权，忠臣不得禁用。即使张角被杀死，黄金改变服装，我的忧虑才更深啊。
为什么呢？
邪正之人不应共处一国，也像兵炭不能同气。他们知道正人的功绩显现，而威王的征兆出现，都会巧言是说共同助长虚伪。孝子因多次传言而可疑，事中有虎鹰3人传言而成。如果不详查真伪，忠臣将又会有渡游之路。陛下应该想想虞舜处置4凶的做法，迅速施行缠宁者放逐处死的诛罚，那么善人就会考虑禁用， 奸凶自然止息。我听说忠臣侍奉君主，如同孝子侍奉父亲，儿子侍奉父亲，怎能不尽其情？假使我身受抚越之刑，陛下稍微采纳我的话，是国家的福气。奏章呈上，宦官赵忠看到后非常憎恨。到打败张角时，傅谢功劳多，应当封侯。赵忠竟谗言陷害，灵帝还记得傅谢的话，得以不加罪，但终究没有封赏，任命他为安定都尉，因病免职，后来被任命为议郎。恰逢西羌反叛，边章、韩遂在陇右作乱，征发天下兵役，赋役没有休止。司徒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，皇帝下诏召集公卿百官，崔烈坚持先前的意见。傅谢厉声说，杀掉司徒，天下才能安定。尚书郎杨赞弹劾傅谢在朝廷上侮辱大臣，皇帝因此问傅谢。傅谢回答说，从前默读极其凶暴，樊哙身为上将，愿意率领十万大军在匈奴境内横行，激愤奋发，没有失去臣子的节操，只是计策是否可行罢了，季布还说樊哙该杀。如今凉州是天下要地，国家的屏障，高祖刚兴起时派郦商另行攻占陇右，光武帝开拓疆域，设置四郡，议论者认为是斩断匈奴的右臂，现在管理失当，导致益州叛乱，天下因此动荡，陛下睡不安稳。傅烈身为宰相，不想着为国家谋划消除祸乱的策略，反而想割弃一方万里土地，我私下感到困惑。如果让穿戴左任的北虏占据此地，兵强马壮，趁机作乱，这是天下最值得忧虑的事，国家深深的忧患。如果傅烈不知道这些，那是极度愚昧，知道却故意这样说，是不忠。皇帝采纳了傅谢的建议，从此朝廷看重他的品格，每当公卿职位空缺，他都是众人推举的对象。不久，赵忠担任车骑将军，皇帝下诏让赵忠平定征讨黄巾的功劳。执金吴真举等人对赵忠说，傅南荣先前在东军有功劳却没有封侯，所以天下人失望，如今将军亲自担任重任，应该提拔贤才，伸张冤屈，以符合众望。赵忠采纳了他们的建议，派弟弟城门校尉赵岩去表达殷勤之意。赵岩对傅谢说，南荣稍微报答我尝试，万户侯不难得到。傅谢正色拒绝说，得遇与否是命运，有功不论是时事，傅谢岂能谋求私赏。赵忠更加怀恨，但忌惮他的名声，不敢加害，权贵们也多记恨他，因此他不能留任，外放为汉阳太守。起初郡将范金善于之人推举傅谢为孝廉，等到范金担任汉阳太守，与傅谢交接职务，符节相合后离去，乡里以此为荣。范金字文渊，南阳人，傅谢善于抚恤百姓，叛乱的羌人感怀他的恩德教化，都来投降归附，于是广开屯田，设置了40多个营寨。当时刺史耿比委任至忠成裘，成裘通奸谋利，世人怨恨他。中平四年，耿比率领六郡军队讨伐京城贼寇王国、韩遂等人。傅谢知道耿比失去人心，必定失败，劝谏说，使君执政时间尚短，百姓还不了解教化。孔子说，不教民而战，是为弃之。如今率领未经训练的人跨越陇山险阻，将会十次行动十次危险，而贼寇听说大军将至，必定万人一心，边境士兵多勇猛，其锋芒难以抵挡，而新聚合的队伍上下不和睦，万一内部生变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，不如休兵养德，明确赏罚，贼寇得以宽缓，必定以为我们胆怯，群恶争权夺利，其离散可预料，然后率领以教化的人讨伐已离散的贼寇，成功可作待。如今不谋求万全之福，却去靠近避危之祸，私下认为使君不可取。耿比不听，行军到敌道，果然有人反叛，先杀死成裘，接着杀害耿比，贼寇于是进兵围攻汉阳，城中兵少粮尽，傅谢仍然固守。当时北地胡骑数千人跟随贼寇攻打郡城，都曾受傅谢恩惠，一起在城外叩头，请求送傅谢回乡里。儿子傅干年13岁，随同在官舍，知道傅谢性格刚烈，有高义，恐怕不能委屈心智以免祸，进谏说，国家昏乱， 致使父亲不被朝廷容纳。如今天下已叛，而兵力不足自守，乡里的羌胡先前受过恩德，想让你弃郡而归，希望一定答应他们。慢慢回到乡里，率领激励义士，见到有道之君便辅佐他，以匡济天下。话未说完，傅谢慨然叹息，叫傅干小子说：别成，你知道我必死吗？大概圣人通达节操，其次持守节操。况且殷纣暴虐，伯夷不食周粟而死，孔子称赞其贤。如今朝廷不比殷纣残暴，我的德性难道就比不上伯夷？世乱不能修养浩然之志，石禄又想逃避危难吗？我往哪里去，必定死在这里。你有才智，努力努力。主不阳晦，是我的成因啊。傅干哽咽不能再说，左右都流泪。王国派遣酒泉太守黄衍游说傅谢说，成败之事已经可知。先起事，上可成霸王之业，下可成伊尹、吕尚之功。天下已非汉朝所有，辅君难道有意做我们的师表吗？傅谢暗箭斥责黄衍说，你是剖腹之臣，反而为贼做说客吗？于是指挥左右进兵，临阵战死，谥号壮节侯。傅干之名，官至扶风太守。盖勋字元固，敦煌广治人，家族世代任二千担官员。起初举孝廉，任汉阳长史。当时五位太守依仗权势，肆意贪婪横行，从事武都苏政和查究其罪。凉州刺史梁胡畏惧贵戚，想杀苏政和以免除责任，于是询问盖勋。盖勋一向与苏政和有仇，有人劝盖勋可借此报私怨。盖勋说，不行，谋划杀人良善，不是忠，成人之危，不是人。于是劝谏梁胡说，记着皮带喂养殷渊是为了让他凶猛，凶猛却煮了他，那还有什么用呢？梁胡听从了他的话。苏正和高兴得以免罪，到盖勋处道谢。盖勋不见，说，我是为梁使者谋划，不是为苏正和，怨恨如初。中平元年，北地羌胡与边章等人在陇右作乱，刺史左昌趁军心之机盗取数千万钱。盖勋坚决劝谏，左昌发怒，于是派盖勋另外屯驻阿阳以抵挡贼寇锋芒，想借军事罪名惩治他，但盖勋屡立战功。边章等人于是攻京城，杀郡守陈毅，盖勋劝左昌救援不听。边章等人进兵在蓟城包围左昌，左昌害怕，召盖勋。盖勋起初与从事新增、孔常一同屯驻阿阳，等左昌檄文到来，新增等人迟疑不肯复援。盖勋发怒说，从前装甲后期攘居拔剑，如今的从事难道比古代的监军还重要吗？新增等害怕而听从，盖勋立即率兵救左昌。到达后便谴责边章等人，以背叛之罪责备他们，都说左使君如果早听君言，派兵领我，或许可以自行改过，如今罪已重，不能投降了，于是解围离去。左昌因盗贼被征召，由扶风宋萧接替。宋萧忧虑多寇叛，对盖勋说，凉州缺乏学术，所以屡次导致反叛暴乱，如今想多抄写孝经，让家家学习，或许能使人懂得道义。盖勋劝谏说，从前太公封齐，催助杀君，伯禽封鲁，庆府篡位，这两个国家难道缺少学者吗？如今不急于平定祸乱之术，却仓促做非常之事，既足以结怨一周，又当被朝廷取笑，我不知道这样可行。宋萧不听，于是上奏施行，果然被诏书诘问，以虚妄怠慢之罪被征召。当时叛羌在处关包围护羌校尉夏玉，盖勋与周俊合兵救夏玉，到达湖盘被羌人击败，盖勋收集残余百余人，摆成余力之阵，羌人精锐骑兵两面夹攻紧急，士兵多战死。盖勋身负三处创伤，坚定不动，于是指着树木标记说，务必把我尸体放在这里。据就众羌颠吾一向受盖勋厚待，于是以兵护卫众人说，盖长史是贤人，你们杀他违背天意。盖勋仰头骂道，该死的樊鲁，你知道什么，快来杀我。众人相视而惊，颠吾下马给盖勋，盖勋不肯上马，于是被贼寇抓住。羌戎佩服他的义勇，不敢加害，送还汉阳。 后来刺史杨雍便上表让盖勋代理汉阳太守。当时人饥荒，互相捕食，盖勋调拨粮食供给，先拿出自家粮食以率领众人，存活者千余人。后来去官，被征召任讨虏校尉。灵帝召见，天下为何困苦而反乱如此？盖勋说，宠臣子弟扰乱造成。当时宦官上军校尉简硕在座，皇帝回头问简硕，简硕害怕不知如何回答，因此怨恨盖勋。皇帝又对盖勋说，我已陈列军队在平乐关，多出宫中财物饵料战士，怎么样？盖勋说，臣听说先王要德不官兵，如今敌寇在远处而设置禁阵，不足以显示果意，只属独武罢了。皇帝说，好，遗憾建军太晚，群臣先前没有这样说。盖勋当时与宗正、刘虞、左军校尉袁绍一同掌管禁兵。盖勋对刘虞、袁绍说，我多次见皇上，皇上很聪明，只是被左右蒙蔽罢了。如果合力诛杀宠幸，然后征召提拔英俊，以复兴汉室，功成身退，岂不痛快？刘虞、袁绍也素有谋略，于是互相联结，未来得及发动。而司隶校尉张温举荐盖勋为京兆尹。皇帝正想亲近盖勋，而简硕等人心中忌惮，都劝皇帝听从张温的奏请，于是任命盖勋为京兆尹。当时长安令杨党父亲为中常侍，依仗权势贪纵不法，盖勋查获其赃款千余万，贵戚都为他求情，盖勋不听，将事情全部上奏，并牵连杨党父亲，有诏令彻底查办，威震京师。当时小黄门金兆高望任上要监，受皇太子宠幸，太子通过简硕嘱托高望之子高进举为孝廉，盖勋不肯用。有人说，皇太子是父主，高望是他所爱的人，简硕是皇上的宠臣，而您违背他们，所谓三院聚集了。盖勋说，选拔贤才是为了报国，非贤不举，死亦何悔。盖勋虽在外任，每当军国机密之事，皇帝常亲手写信询问，多次加赏赐，很受亲信，在朝臣之上。等到皇帝驾崩，董卓废少帝，杀何太后，盖勋写信说，从前伊尹、霍光权变以立功，尚且令人寒心，足下小丑，如何能善终？贺者在门，吊者在炉，能不谨慎吗？董卓得到书信，心中很忌惮，征召他为议郎。当时左将军黄甫嵩精兵30000屯驻扶风，盖勋秘密相约结盟，准备讨伐董卓。恰逢黄甫嵩也被征召，盖勋因兵力弱不能独立，于是一起回到京师。自公卿以下，没有不卑下奉承董卓的，只有盖勋做长衣征礼，见到的人都为之变色。董卓问司徒王允说，想的一个称职的司隶校尉，谁可担任？王允说，只有盖京兆罢了。董卓说，此人明智有余，但不可授予雄职，于是任他为岳骑校尉。董卓又不想让他久掌禁兵，在外放为颍川太守。未等到达郡中，又征还京师。当时河南尹朱俊为董卓陈述军事，董卓折辱朱俊说，我百战百胜，决断于心，你不要妄说，且误我刀。盖勋说，从前武丁的英明尚且寻求归谏，何况像你这样的人，却想堵住众人之口吗？董卓说，开玩笑罢了。盖勋说，没听说发怒的话可以当作玩笑。董卓于是向朱俊道歉。盖勋虽刚强正直不屈，但内心厌恶董卓不得志，被拘发作而死，时年51。遗嘱不受董卓的丧礼馈赠，董卓想对外显示宽容，上表赐给棺木丧服，按礼节送葬，葬于安陵。儿子盖顺官至永阳太守。臧洪字子元，广陵射阳人，父亲臧明有办事才能。西平元年，会稽妖贼许昭在巨章起兵，自称大将军，立其父许生为越王，攻破成邑，部众以万计。朝廷任命臧明为扬州刺史，臧明率领丹阳太守陈寅攻打许昭，击败了他。许昭于是重新屯聚，大为祸患。臧明等进兵，连战3年，平定贼寇，俘获许昭父子，斩首数千级，升任臧明为使匈奴中郎将。臧洪15岁时，因父亲功勋被任命为童子郎，在太学知名。 臧洪体貌魁梧，有异于常人的姿仪，举孝廉，补任吉丘县长。中平末年，臧洪辞官回到家乡，太守张超请他担任公曹。当时董卓杀害皇帝，图谋篡夺国家政权。臧洪劝张超说，您世代承受朝廷恩德，兄弟都据守大郡，如今王室将要倾危，乱臣贼子虎视眈眈，这实在是议事效命的时机。现在郡境还算完整，官吏百姓富足，如果擂鼓召集，可以得到20,000人，用这些人来诛除国贼，为天下倡导大义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张超认为他说的对，就和臧洪向西道陈留会见兄长张邈商议大事。张邈先对张超说，听说弟弟担任郡守，把正事委托给臧洪，臧洪是什么样的人？张超说，臧洪是海内奇士，才能智谋都比我强。张邈就请臧洪来交谈，非常惊异，于是派他去拜访兖州刺史刘岱、豫州刺史孔宙，彼此都相处友好。张邈先前已有谋划约定，恰逢张超到来，定下计议，就和各位州牧郡守在酸枣大会设立坛场，将要盟誓，众人互相推让，没有人敢先登台，都共同推举臧洪。臧洪于是提起衣服登上祭坛，端起血酒盟誓，说汉室不幸，朝廷纲纪失统，贼臣董卓乘机作乱，祸害家于皇帝，毒害流布百姓，我们非常恐惧国家沦丧，天下覆灭。兖州刺史刘岱、豫州刺史孔宙、陈留太守张邈、东郡太守乔瑁、广陵太守张超等人集合义兵，共赴国难。凡我们同盟之人，齐心合力，以尽臣节，即使丢掉脑袋，也绝无二心。有违背此盟的，让他丧失性命，不能留下后裔。皇天厚土，祖宗神灵都在监察。臧洪言辞慷慨，听到他话的人无不激扬振奋。从此以后，各军都心怀迟疑，没有人肯率先前进，于是导致粮储耗尽，兵众离散。当时讨虏校尉公孙瓒与大司马刘裕有矛盾，张超于是派臧洪到刘裕那里，共同谋划解决祸难。走到河间时，正逢幽州、冀州交兵，道路阻绝，于是寄居在袁绍那里。袁绍见到臧洪，非常器重他，与他结为好友，让臧洪兼任青州刺史。前任刺史焦和喜好虚名，能清谈。当时黄金贼寇到处风起，而青州地区殷实，军备还很多。焦和想和各位同盟西赴京师，还没来得及出发，贼寇已经屠戮成邑。焦和不治理军事警戒，只是坐着罗列屋室，祭祀祈祷众神。又怕贼寇趁冰冻过河，命人制作许多宪兵丸，投到河里。军队于是溃散，焦和也病死。臧洪收据安抚离散的百姓，百姓重新安定。任职2年，袁绍忌惮他的才能，调任他为东郡太守，治所在东武阳。当时曹操在雍丘围攻张超，形势非常危急。张超对军吏说，今天的事只有臧洪一定会来救我。有人说，袁绍和曹操正和睦，而臧洪被袁绍任用，恐怕他不会破坏友好，远道而来，违背福运，自取祸患。张超说，子元是天下义士，终究不会背弃根本，只是可能被强力所制，来不及罢了。臧洪开始听说张超被围，就赤脚大哭，并统帅自己部署将要前往赴难。自己认为兵力弱小，向袁绍请求派兵，而袁绍始终不听，张超的城池于是陷落，张氏全族被灭。臧洪由此怨恨袁绍，断绝关系，不与他来往。袁绍兴兵围攻他，一年都攻不下，派臧洪的同乡陈琳写信劝谕臧洪，向他指明祸福，用恩义责备他。臧洪回信说，分别后的思念从睡梦中发出，相距很近，而取舍不同，这种悲伤痛恨怎能说得完。前日承蒙不弃，屡次屈尊赐教，叙述祸福，公司都恳切周到。以您的才能博览群书，难道会不明白大道，不理解我的旨趣吗？所以放下笔墨，没有回报，也是希望您能遥测我的狭隘之心，大致了解我的笔落性情。再次接到来信，援引纷繁，虽然想不回答，但道义上对您的话很重视。我是个小人物，本来缺乏志向，后来因行义，特别蒙受知遇之恩，恩深情厚，于是窃据大周， 难道会乐意今天自己来交战吗？每次登上城楼面对敌军，观看主人的旗鼓，眺望营帐，感念旧日友人的交往，抚着弓弦拿着剑，不觉泪水流满面庞。为什么呢？自以为辅佐主人，没有什么可后悔的。主人待我超过常人。接受任命之初，志同道合，扫除寇逆，共同尊奉王室。哪里料到本州被侵犯，郡将遭遇危难，请求援兵被拒绝，请求前往被扣留，使我旧日君主最终灭亡。我微小的节操没有地方得以伸张，难道还能在保全交友之道再次亏损忠孝之名吗？所以忍悲挥戈，收泪决绝。如果主人稍微有古人的忠恕之情，对来投靠的人虚位以待，对离去的人克制自己，那么我就会坚持季札那样的志向，不会有今日之战了。从前张景明登坛歃血，奉命奔走，最终使韩穆让出应寿，主人得到地盘。后来仅仅因为拜张朝见皇帝赐爵或传的缘故，没有得到赦免过失的宽恕，反而遭受灭门之祸。吕奉先讨伐董卓来归附，请求援兵没有得到，告辞而去，有什么罪？又被刺杀。刘子皇奉命出使超过期限，辞谢不被允许，畏惧君主思念亲人，用诈谋请求回家，可以说有志于忠孝，无损于霸道，也还是死在你的麾下，不蒙宽免。追求进取的人蒙受荣耀，违背心意的人被杀戮，这是主人的利益，不是尤氏的愿望。所以以前人为间界死守穷城，也是因为君子避乱，不会逃到敌国的缘故。您应当看到长久围困不解，救兵未到，感念婚姻之意，推重平生之号，认为屈节而苟活胜过守义而覆灭。从前晏婴在刀剑面前不降智，难使不歪曲笔法以求活命，所以身化相传，名垂后世。何况我具有京城之故，驱使世人之力，把三年的积蓄散作一年的资用，匡救困乏，以取悦天下，怎么会考虑注视反更呢？只是担心秋风扬尘，伯归的码头向南，张扬飞燕合力发难，北部边境将告急，古宫之臣会奏请归附罢了。主人应当以这些人为见解，回其退师，何必久辱盛怒，在我们的城下抱扬威风呢？您讥笑依靠黑山军作为救兵，难道就不想想黄巾军的联合吗？从前高祖再聚也得到彭越，光武帝在陆林开创基业，最终能龙飞受命，忠心帝业。如果可以辅佐君主振兴教化，有什么可嫌弃的呢？何况我亲自奉旨洗漱，与他们共事。去吧，孔章。您在境外谋求利益，臧洪为君主亲人献出生命。您脱身于盟主，臧洪在长安挂名。您说我生死明灭，我也笑您无论生死都默默无闻。本来相同而陌路分离，努力努力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袁绍看到臧洪的信，知道他没有投降之意，增兵急攻。城中粮食吃尽，外无援救，臧洪自己估计不能幸免，召集将士说，袁绍无道，图谋不轨，而且不救我的郡将，我于大义不得不死。想到诸位无事，白白遭受这场灾祸，可以在城未破之前带着妻子儿女出去。江丽都哭泣说，民府与袁氏本来没有仇怨，如今为了郡将的缘故，自己陷入危困，我们怎么忍心舍弃民府离去呢？起初还挖老鼠煮金饺，后来没有东西可吃，主簿报告内厨还有三斗米，请求稍微做些粥。臧洪说，我怎么能独自享用这些呢？让他做成稀粥普遍分给士兵，又杀了自己的爱妾给兵将吃，兵将都流泪不能抬头看，男女七八十人相互枕着死去，没有人叛离，城被攻陷，活捉了臧洪。袁绍大赦帷帐，汇集诸将见臧洪，对他说，臧洪为什么这样辜负我，今天服不服？臧洪坐在地上瞪着眼睛说，你们袁家是奉汉朝四代出了武功，可以说是深受恩德，如今王室衰弱，没有扶助之意，反而想趁此机会觊觎非分之想，多杀忠良来树立奸威。我亲眼见将军称张陈留为兄，那么我的辅军也应该算是弟，却不能同心协力为国除害，反而坐拥兵众，看着别人被屠灭，可惜我力量不足，不能举刀为天下报仇，说什么服不服？袁绍本来爱惜臧洪，想让他屈服就赦免他，见他言辞激切， 知道终究不会为自己所用，于是下令杀了他。臧洪的同乡陈荣年轻时是儒生，亲近仰慕臧洪，随他担任东郡丞。在城未破之前，臧洪派他回袁绍那里。当时陈荣在座，见臧洪将被处死，起身对袁绍说：“将军举大事，想为天下除暴，却专先杀忠义之人，难道合乎天意？”臧洪发兵是为了郡将，为什么要杀他？袁绍惭愧，让人把陈荣拉出去，对他说：“你不是臧洪的同党，何必这样？”陈荣回头说：“仁义哪里有固定的所在，实行他就是君子，违背他就是小人。今天宁愿和臧洪同日死，也不和将军同日生。”于是也被杀。在袁绍座中的人无不叹息，私下互相说：“怎么一天杀了两位烈士？”在此之前，臧洪派两位司马出城向吕布求救，等他们回来已经陷落，都冲向敌军战死。论曰：“雍丘被围，臧洪的感愤壮烈啊！想象他赤脚奔跑嚎哭，束甲请兵，实在值得怜悯。豪雄的取舍与守义之心不同吗？”至于缔结谋略连横，心怀诈术，互相推崇，大概只是为利益和权势所在罢了。何况偏城已经危急，曹操、袁绍正和睦，臧洪只是借助外敌的平衡来缓解倒悬的危难。愤怒的军队是兵家所忌讳的，可以说怀着哭秦庭的节操，但保全楚国的事迹却没有听说过。再曰先灵枪侵犯边境，邓志、崔烈放弃凉州，贾诩、张焕制定良策，再次保全西部边疆，盖勋对抗董卓，终究刚正不阿。臧洪怀有偏节，力量虽屈而志气昂扬，